下面是焦点新闻。白宫礼拜四宣布，拜登总统将在9月21号在他的家乡特拉华州主办他的第二次，亦是最后一次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拜登计划接待四方机制的其他三位领导人，包括澳洲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峰会将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白宫发言人尚皮埃尔将会在礼拜四在一份声明中说，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将重点加强我们各国之间的战略融合，推动我们对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共同愿景，还在关键领域为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合作伙伴带来切实利益。拜登在2021年的白宫主持了第一届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之后该组织在日本又举行了两次面对面会议。拜登在白宫接待了所有领导人之后进行的国事访问，这个反映了该组织的重要性。印度原定在今年主办今次峰会，但四位领导人一致同意新德里将在2025年主办峰会。哈德逊研究所印度和南亚未来倡议主办阿帕纳潘德告诉美国之音知，拜登总统在2023年9月访问印度参加了20国集团峰会，这个意味着他很难按照印度原计划这样，在2024年1月在印度共和国日期间又再次访问印度。潘德表示，由于印度和美国之后忙于各国的选举周期，访问和主办峰会因此面临挑战。另一方面，随着拜登和岸田即将卸任，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举行的今次峰会将成为今次现任领导人的最后一次聚会。无论谁赢得美国11月大选，副总统贺锦丽或前总统川普都将被邀请参加出年在德里举行的峰会。礼拜四，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和俄勒冈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杰夫·麦克利在参议院推出了制裁清单协调法，他们表示美国政府机构在制裁对手并防止他们和美国发生经济关系时有不同的标准。这种跨机构协调的缺乏令美国最大的外国对手例如北京从中获利，两位参议员说这种现象必须立即终止。卢比奥在声明中指出，美国必须加强跨机构协调，并且防止共产主义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等恶劣行为体对政策脱节加以利用，我们还必须制定方针应对我们的对手正在规避美国制裁的现实。麦克利参议员就在声明中表示，在世界各地威权政权和行为体继续破坏本国人民的自由和基本人权之后，美国必须通过执行美国制裁采取明确和果断的行动，通过确保我国联邦机构在审议和实施制裁那阵采取协调一些方式，我们将会继续捍卫那些反抗权威主义压迫的人。今个礼拜一，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克·沃尔兹推出的众议院版本制裁清单协调法已经在众议院全院获得一致通过。这个是众议院在大家所讲的中国州通过的一系列涉及中共的法案之一。麦克利是现任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卢比奥就是该委员会成员的同前主席，预计该法案必须分别由参议两院全院通过文字相同的版本，才可以送交总统签署惩罚。礼拜四，国会众议院推出这一份中共对美国国家经济安全存在广泛威胁的调查报告，披露了中共当局拥有和经营的上海振华重工如何支配了船对岸港口起重机的全球市场占有率， 以及中共更广泛的海事基础设施的支配地位，怎样对美国及其盟友造成重大网络安全和国家安全隐患。报告指出，振华重工目前占美国港口船对岸起重机业务的大约 80%。该报告是由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罗尔、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马克伊格林及运输和海事安全小组委员会主席、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成员德尔托罗西梅莱斯这三位共和党众议员仲列出一些策略，指出美国怎样可以领头应对中国共产党的海事活动所构成的风险，还推动一些更加安全的全球海事基础设施。除此之外，报告还有一份保密附件，众议员同获得恰当许可的幕僚阅读。三位众议员在声明中说，我们联合调查期间收集的证据表明，振华重工怎样有这个意愿可以做特洛伊木马，可以在中共和中共军方的要求下帮助他们利用和操纵美国海事设备和技术，而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些隐患有可能会影响由东岸到西岸的各地美国人。他们的声明还说，通过牺牲长期经济安全而换取短期经济利益，比中共有能力追踪我们港口的货物流动，甚至随时停止港口活动。在中共对印度太平洋地区采取侵略行动之际，我们最大的地缘政治对手可能动用这种力量以影响全球军事和商业活动。不幸的是，解决方案并不是那么简单，美国的海事部门和联邦政府必须更紧迫地应对这个威胁。川普礼拜四在自己创立的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指出，当一个职业拳击手输了比赛的时候，他开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重新比赛。川普跟着说，民调清楚地显示他在礼拜二晚同学锦丽的电视辩论中获胜，而他即刻要求再来一场辩论。在宾夕凡尼亚州费城举行的本选举周期的第二场总统辩论结束之后，贺锦丽的竞选团队即刻呼吁川普再举行一次辩论，还说贺锦丽已经准备好了。川普当时不置可否，但他在礼拜四的帖子中指出，他没有在福克斯辩论会上露面，并且拒绝参加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美国哥伦比亚公司举办的辩论。贺锦丽应该专注于他在过去近四年的任期中本该做的事，不会有第三场辩论了。现在距离2024年大选只有不够两个月的时间，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和前总统川普在首场辩论后都参加了911恐怖袭击事件的纪念活动，旋即马不停蹄各自直奔可以决定选举结果的摇摆州。贺锦丽将目光投向北卡罗来纳州，礼拜四在夏洛特和格林斯伯勒举行集会，这个是他在礼拜二辩论中超预期发挥后的首次竞选活动。贺锦丽的团队正在将他的辩论中的关键时刻转化为新的电视和数码广告呈现，还承诺在摇摆州进行更多竞选活动。礼拜五，贺锦丽将前去宾夕凡尼亚州的约翰斯敦和威尔克斯巴里展开更积极的竞选活动。川普在礼拜四出席亚利桑那州图森市举行的竞选集会。据美联社报道，川普在礼拜四夜晚前去加州洛杉矶参加筹款活动，然后计划在礼拜五上午向媒体发表讲话，之后将在湾区筹集更多资金，还继续前去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参加另一场集会。由西维珍尼亚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米纳今年4月15日推出的2024年结束中国在美国电动汽车领域主导地位法案，礼拜四在众议院217-192票获得通过。该法案对1986年的国税进行修订， 将电池中含有来自被禁止的外国企业机构的材料的车辆排除在清洁汽车税收豁免之外。法案明确规定电动汽车的电池含有来自被关注外国企业机构开采、加工、回收、制造的组件或材料，不可以申请豁免。绝大部分民主党人反对这个法案，不过在投票那阵，有七位民主党人加入了共和党的阵营，对该法案投了赞成票。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在法案通过后发表声明，表达了对该法案的反对，说他会惩罚美国的汽车制造商，破坏政府保护美国汽车供应链免受中国不公平竞争的努力，并且阻碍实现能源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声明中指出，拜登政府已经采取了积极有力的行动来确保美国的汽车业不受到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影响。拜登总统已经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将对中国的电动汽车加征的关税由 25% 提高到 100%。众议院在夏天结束后复会的第一个星期推出了所谓中国州，就一系列直接或间接和中国有关的法案进行投票表决，还通过了台湾冲突压阻法、新闻安全法案、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禁止国土安全部资助和孔子学院等中国企业机构有关系的大专校院的法案，在司法部设立中共行动计划，支持台湾全面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对来自中俄等被美国视为对手的国家的公民购买美国农地进行国安审查的法案等。以上新闻由芭芭拉报道。